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随着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兴起，人类越发丧失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任何超验的感知、体会和经历，都可以被拉入理性的框架进行解释。对于规律与定命，人也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并顺应它，而是试图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比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变遗传疾病，通过人工智能探索宇宙，甚至尝试如何延长寿命乃至实现永生。这种用科学或是技术逻辑来消解神圣性的做法，本质上与2000多年前人们用醉酒来解释圣灵充满如出一辙。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章6到26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使徒行传》的1章6节到26节就讲述了耶稣升天、门徒们聚集同心祷告以及补选使徒这样的故事。那么像其他犹太人一样，门徒他们憎恨罗马的统治者，他们希望耶稣做王，然后马上带领以色列摆脱罗马的统治。而耶稣回答说，父神为所有的事情都定下了时间，所以呢，倘若神没有立刻成就你所期望的事，请不要烦躁啊，应当信靠神的安排的。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不单指超自然方面的，更包括了勇气、胆量、信心、能力和权威。门徒需要这样的恩赐来去完成使命。耶稣他应许门徒，他们在领受圣灵之后便会得着能力来去做见证。我希望你留意整个过程。首先呢，他们领受圣灵，接着圣灵赐能力给他们，然而他们常本末倒置，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权威来去做见证。做见证的并非显示我们能够为神做些什么，而是要显明和传讲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耶稣他已经指示门徒去向万民来做见证，但是他们先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的。我亲爱的朋友，神吩咐你为他承担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的。我们常常喜欢跑到神的前头自己去推动工作，但却不知道等候其实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的。那么试问，你是正在等候聆听神的指示呢，还是已经跑到神之前了呢？ 当基督升天之后，门徒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并举行祈祷会。耶稣说，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受圣灵的洗，所以呢，他们边等候边祈祷。那么，当你面对一项困难的工作，一个重大的决定，或者是处于令人迷惑的窘境时，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祈祷，求圣灵赐能力和带领，而不是要急于进行什么样的工作的。好，一个每天都和主耶稣在一起的人，怎么能够出卖主呢？犹大和其他门徒一样，领受同样的呼召和教导，但是他选择拒绝基督的警告和怜悯，他就策划要出卖耶稣。虽然耶稣预言过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这完全是犹大个人的选择。可见的，那些可以靠近真理的人，并不一定会向真理来献身的。好，门徒举行聚会，这是第一次教会事务的会议，主要是委任一位新的使徒和其他十一位使徒来同列。当使徒在聚会时，他们就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首先就是定下和圣经相符的拣选标准，研究不同的选择，并祈祷神赐下智慧引导和拣选，让他们来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我们在做重要决定时应该如何来进行。因为人只能看到外表，比如才干啦、外貌啦、地位和财富，但是神他却能够看到内心的意念和属灵生命的素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三节记载圣灵降临，十四到四十七节就记载使徒彼得他的第一篇讲章。好，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好，到了应该翻译为实现了，或者是应验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五旬节，这是在七七节过后的第五十天。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呢，七七节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而逾越节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死，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呢，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众人的罪，成就了救恩。七七节纪念选民庆祝丰收，并且向神来去献上感恩，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他的复活。因此五旬节代表某种意义，也就是说五旬节应验了某种意义了。好，五旬节就应验了教会的诞生，在五旬节这一天教会呢就成立了。五旬节到了，就代表五旬节最初的意义和目的已经应验了。那么根据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的记载，在五旬节这一天要奉献给耶和华，要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搞成两个摇祭的饼来去献给神。教会呢正式开始和源自于五旬节这一天的，而圣灵也是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临。圣灵他从世人中呼召一群人出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这是圣灵他独特的工作。好，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教会呢还没有建立，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那么就有了教会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伯利恒是基督的出生地，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圣灵在这一天降临，开始为信徒来施洗，也就是说圣灵把他们和基督合而为一了。 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身体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在五旬节这一天呢，圣灵就开始他的服事了。当五旬节这天到了的时候，并不是说到了中午的十二点，或者是早上的七点，又或者是下午的两点。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以色列人庆祝的五旬节已经应验了。使徒行传的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呢，是值得来留意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他透过两种方式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就是耳朵和眼睛。我们能听也能够看。圣灵呢，透过这两种途径来彰显他自己。透过耳朵，门徒就听到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声音就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请注意，那不是风，而是听起来好像风一样，也不同于风吹过树梢的风声，而是听起来像龙卷风。我相信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了。那么在五旬节当天所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好，请留意，舌头像火焰，看起来像火，但是不是火。那么这节经文更好的翻译呢，应该是舌头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舌头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个是眼睛所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在教会，让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是透过耳朵和眼睛彰显出来的。不要和火的洗礼混淆了哈，火的洗礼是指将要来到的审判。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彰显，有火从天上降下，那么这就是火的洗礼。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圣灵的洗，那么他就要经历火的洗礼，也就是神的审判了。火的洗礼是要给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的。我曾经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位传道人呢，总是求神降下火来，但是我总是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别让火降临在我们身上啊。火代表审判，这一天还没有来到。当圣灵在五旬节这天降临时，门徒看到像火一样的舌头就显现出来了。好，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节经文就说门徒被圣灵给充满了。我一直说他们是受圣灵的洗，他们是受圣灵的洗吗？是的，主耶稣说过他们会受圣灵的洗的。使徒行传的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事实就指出，在这个时代圣灵对信徒的其他服事呢，已经完成了。好，这个顺序就是，第一，他们重生了，人必须重生。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第二，神的灵住在他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九节， 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第三就是他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和神有永恒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此外呢，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三十节，保罗又说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让圣灵担忧，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圣灵不会因为担忧他就离开，不会的。圣灵让信徒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请你注意，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求圣灵的印记，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保罗说，既然信他，那么这四个字呢，翻译成信了他以后是比较合适的。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就得到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第四，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在路加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施洗约翰呢曾经对此做过预言，后来呢主耶稣他也说过好几次。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圣灵的洗进到信徒里边，教会呢就建立了。那么从此所有的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圣灵的洗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那么就说明圣灵的其他四个服事呢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节一开始就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为了服事。五旬节这一天的经历来自被圣灵充满，不是受圣灵的洗。那么今天呢还是一样，被圣灵充满是为了服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能够因接受命令而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正如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十八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请注意，在五旬节之前信徒就想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四节经文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么他们恒切祷告什么呢？求主耶稣应许要赐下的圣灵。圣灵的洗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不是一种经历，而是神的作为。我再重复一次，圣灵的洗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不是一种经历，而是神的作为。神的灵要住在耶稣基督的信徒里面，使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信徒建立教会，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圣灵的充满就是我们有能力来去服侍了。神他命令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好，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并不是听不懂的外国话，在罗马帝国各处呢，犹太人说着各种不同的乡谈，敬拜的人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所有犹太男子呢，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三个重要的节日，因此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有很多不会说希伯来文，那么这是很普遍的事。今天呢，有很多犹太人不会说希伯来文，长久以来希伯来语已经很少用了，可是今天呢，以色列人又开始说起希伯来文了。 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这正好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无法复制啊，就像不能够复制伯利恒的圣诞节一样，你也不能够复制五旬节的经历的。圣灵在五旬节这天降临，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圣灵降临的，因为他已经来了，神的灵已经来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之后会做什么样的事。那么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14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知道圣灵就在这里了，要把基督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做工了。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些使徒呢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是不会说其他的话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会说了。那么圣灵呢，就使使徒们说出了犹太人他们的相谈来。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5节经文记载，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好，因为五旬节的缘故呢，犹太人就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了。使徒行传2章6节经文记载，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好，当这声音出现，可能比这里翻译的这声音一响啊更加的贴切，因为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众人呢都聚在一块儿。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所以呢，他们全都跑来了。声音可能是从圣殿发出来的，可能1章15节所记载的那120个信徒也都在。跑来看的人感到很纳闷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使徒们用他们的相谈在说话。他们不仅听到自己的国家的语言，也听到了他们的家乡话。使徒们呢，不是在胡言乱语，不是在说一些让人所听不懂的话，而是在说各种不同的家乡话。好，从临近国家来的人能听懂门徒说自己国家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呢，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也是福音传遍世界的契机。旧约的巴别塔事件和新约的五旬节事件呢，就相对。前者是神变乱人的语言，使人类遍布在世界各地，那么后者呢，则是用福音的语言使信徒相聚在一块儿。好，使徒行传的2章7到11节经文记载，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好，这段经文所列的地方呢，主要是属于小亚细亚，是当时犹太侨胞定居的地方。近犹太教的人，那么所指的就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外邦人皈依犹太教呢，必须要举行三个仪式，就是割礼、洗礼和献祭。这些人呢，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会说不同的语言和相谈。那么现在他们听到这些加利利人在说他们听得懂的相谈，所以你看使徒们所说的话呢，不是听不懂的，而是可以听得懂的。好，使徒行传的2章第12节经文记载，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众人感到很惊奇，那么确切来说呢，应该是感到疑惑，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使徒行传的2章13节经文记载，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 新酒按希腊语字面上的翻译呢，是未完全发酵的甜葡萄酒。新酒灌满了，意思是有点醉了。众人就认为使徒们呢啊喝醉了。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说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你看过喝醉酒的人比较有能力吗？当然他会变得爱说话。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需要被圣灵所充满，好让自己的话呢多一点，不是说一些别人所听不懂的话，而是有能力来去传福音。我们需要有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呢是说那些让别人听得懂的话，那么这很重要。吴寻杰呢真是了不起的，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为了呼召一群信徒建立教会。在五旬节之前是没有教会的，五旬节之后那么就有教会了。就像旧约的五旬节是在七七节过后的五十天才去庆祝的，那么同样圣灵是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他才降临的，为要呼召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好，五旬节和圣灵降临在同一天，那么这并非偶然的。五旬节是丰收感恩的日子，把极少的初熟东西来献给神。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的第五十天，那么照着神的应许，圣灵就临到门徒，就结出教会初熟的果实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当代无神论者一边借着冥想打坐辟谷，追求所谓去宗教化的灵性生活，一边去寺庙里烧香求签算命，大搞各种仪式和玄学投资，一边渴望从宇宙吸收正能量，一边拒绝认识宇宙的创造主，如此矛盾却乐此不疲，也是醉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